我要以尼格底姆去见耶稣时，耶稣所说的话语。尼格底姆是宗教领袖之一，是法利赛人。约翰福音三章一节说，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格底姆，是犹太人的官。这人夜里来见耶稣，说，对此我不会多做解读，但我也不想跳过不讲。耶稣是位具有两极分化影响力的人物，人们要么爱他，要么恨他。大部分宗教法利赛人都拒绝耶稣。尼格底姆就是法利赛人，他晚上才来见耶稣。很有可能是因为害怕，他不想在白天被人看到与耶稣在一起，这可能会危及他在犹太公会的地位等等，我们无法确定。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，拉比，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，因为你所行的神迹，若没有神同在，无人能行。说起来，这并不是在完全认可耶稣，但由于此时法利赛人完全拒绝耶稣，一个法利赛人能这样说，相当不寻常，这表明他对神有所回应。圣灵在提醒他，后来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，而尼格底姆前来取下耶稣的身体，帮忙裹好并安葬的人之一。因此，我相信尼格底姆确实归向了耶稣。我们虽无法完全确定，但看起来是这样的。就在这里，他求问主，他想知道耶稣到底是谁，因为他看到了那些神迹。耶稣回答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，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见神的国。如今我们以此谈论重生，这句话几乎成了宗教的陈词滥调，但这句话其实非常激进而彻底。据我所知，旧约全书中并无重生这种术语。查考希腊文，它的字面意思是从上而生，并无这种先例，这很激进。尼格底姆对此做出了回应，第四节他说，人已经老了，如何能重生呢？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？当然了，这很荒谬，不可能。尼格底姆，当主说你必须重生或从上而生时，世上怎会有这种事呢？来看耶稣的回答，第五节说，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，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，就不能进神的国。换句话说，你必须从水而生，婴儿出生时伴随着液体，这就是从水而生。我认为这不是在讲进水里，进水里并不能拯救你，这是另一个话题。这里说的是你必须经历现实的出生，但也必须要有属灵的出生，你必须重生，从上而生。耶稣在此使用的术语意义十分重大，因为本周我在讨论这一点时一直在说，很多人认为得救就是承认神的存在。昨天我谈到了这一点，雅各书二章十九节说，魔鬼也相信神的名，却是战惊。可你要做的远不只相信有神存在，必须付诸行动，让耶稣成为你的主。然而有些人认为相信有神便足够，魔鬼也信。有些人认为努力做个好人就足够，不，你所有的意义都像污秽的布。出自以赛亚书64章6节，你的自义并不足以被神接纳。雅各书二章十节说，遵守全律法却只在一条上跌倒，你就是犯了重条。嗨，这真是非常重要。即便你比我更好，比别人更好，也会被置于神的完美标准之下。因此你必须从上而生，不只是你要改变。人们常说救赎是改变生命，我能理解，在某种程度上我也同意，但基督信仰并非仅仅是改变生命，而是交换生命。 从字面上看，是你把自己交给了神。根据罗马书十章九节，你让耶稣成为你生命的主，并在心里相信神让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你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了神，神从你身上除去了原有的罪性，你在基督里成为了全新的人。出自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，你成为了全然崭新、从未存在过的人。我想强调，我相信耶稣是在说，真正的救赎与神真正的关系，并非仅是调整自己的思维，也不仅是回转过来朝反方向走，从前是坏人，现在努力做个好人。真正的救赎是把你的生命放在神面前，你成为全新的人，这发生在灵界，而非肉体和思想中，是在你灵里，你成为全然崭新的人，你会改变。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说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的造物，旧事已过，不是旧事正在过去，经文说旧事已过，都不复存在了，一切都变成新的了。这不是指人的肉体，也非思想情感部分，而是在灵里，你变成了全新的人，你重生了，从上而生。主说这句话的方式极其重要，因为很多人都认为基督信仰只是做些调整，接受某套规则和信息，并承认其真实性。远不仅如此，基督信仰是从神而生，里面会发生真正转变。我真的很担心，并不是说我很恐惧，而是说一想到千千万万人自称是基督徒，却未得着从神而生，我就很困扰。他们只是承认有神，可能甚至也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，却并未将自己交托给他，他们还没有把自己的生命放在神手中，从而从里面得改变，可能有想法上的改变，也许会放弃奸淫、撒谎、偷窃等行为。现在他们正努力活得正确，可里面却并未改变。真正的救赎，圣经中的救赎，是实际发生的改变。正如你出生在物质世界一样，你也必须出生在神的国里。嗨，这真是大有能力。有些观众认为自己是基督徒，但真的有改变吗？我说的不只是外在行动和思维方式的改变，这是其中一部分，是救赎的副产品，但里面真有改变吗？有一段经文，我得找到它，不确定我能准确引用。罗马书八章十一节说，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，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。这强调了内在改变，神的灵真实的住在你里面，不仅是心理调整，也不仅是某种承认，这是一种改变，神亲自来住在你里面。保罗在第十五节接着说，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，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，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。你真得着了神儿子的灵住在你里面。加拉太书四章六节说，因你认耶稣为主，他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的心，呼叫阿爸父。不仅在心理和情感上，也不只是行为的改变，而是心的改变。你的心改变了，才是真正的救赎。第十六节接着说，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，我们是神的儿女。在你真正与神建立关系时，便得了见证，不仅是思想改变，也不是仅对某套标准委身，而是里面的改变。你知道自己已经改变了， 你知道吗？上周我做了八岁重生的见证，当时我深感定罪。虽然八岁的我按世人标准过着道德的生活，但我得到了启示，我正走向地狱，我感受到这种定罪。当我与父亲一起祷告并得救时，所有恐惧和担忧就立刻消失了。我感受到了超自然的平安，这就是罗马书五章一节所说的，我们既因信称义，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。即便那时我才八岁，就立刻摆脱了定罪、忧虑和担心。突然间，就在我祷告并邀请主进入我里面时，我感到了超自然的平安，正是这节经文所说。当你重生，圣灵就与我们的灵同证，我们是神的儿女。约翰一书第五章也谈到了这一点，说到圣灵与我们一同见证。讲这些内容是想说，不仅是承认神，承认真理，更是对耶稣是我们救主的这一真理的委身。真正做到这一点，你就会从上而生，改变会发生，你里面就有了见证。我并不是说你就只相信这一点，但你里面应该有确据。我与许多人都聊过，他们原本朝这边走，然后神向其显明了自己，他们祷告并悔改，没错，这改变了他们的行为。但首先要从心开始。现今很多人都与基督信仰有关联，这些人试图改变行为和举止，并根据遵守基督教规则的程度来评估自己是否被神接纳，但他们的心却从未改变。人们之所以做出这种行为，原因之一就是他们的心未曾改变。救赎不只是改变行为，另一种说法是，是你的心得了改变，接着圣洁变成了救赎的果子，而非根源。并不是你的生活方式让神接纳你，而是若你接受耶稣为你个人的救主，他会改变你的心，然后行为就会改变。这不是目标，而是副产品。不要误解我，我并不是说行为就不重要。要与人相处，则必须秉持正确行为。如果你撒谎、偷窃、作恶，就会因此受苦。这取决于你对这些事有多坚持，可能也会因此锒铛入狱，无人喜欢，可能会离婚，会因自身行为承担种种后果，你的行为仍然有后果，但涉及到你与神的关系，应该回应。抱歉，行为应该是对与神关系的回应，是副产品。不是你改变了外在，神就接纳你，而是你以原本的样子来到神面前说，神啊，赦免我，怜悯我，我相信耶稣，我让耶稣成为我的主，在心里相信神使他从死里复活，这样做他就会改变你的心，你的行为也将随之改变，是副产品。让我用另一段经文来说明，罗马书第六章。嗨，真希望有时间能把这些都讲一遍。我刚刚在英国教导了这段经文，这段经文大有能力，非常棒。在第六章最后部分第二十节说，因为你们做罪之奴仆的时候，就不被义约束了。若仔细研究这里的希腊语，奴仆的意思是奴隶，即 doulos， 义为奴隶，你曾是罪的奴隶。很多人都不明白，因为他们认为，哦不，我人真的挺不错，你可能比我好或比别人好，但真理是你与罪联合，你有罪性，受罪的支配和掌控。可能你并未表现得那么明显，但耶稣来了，他说，心里恨人就等同犯了谋杀罪，只要心中有私欲，就等同犯了奸淫罪。因此，无论哪位观众，可能你没有做同样的事，但仍是罪的奴仆，是罪的奴隶，你有罪性。说的就是这个意思， 经文说，因为你们做罪之奴仆的时候就不被义约束了。这是否意味着对的事你都做不了，做不了任何好事呢？不是这个意思。不认识主的人也能做好事，也能帮助别人，祝福别人，做好事。但这句话意思是，你有罪性，生来就是罪人，做了好事也改变不了你的本性。你必须重生，即从上而生，也就是约翰福音第三章中耶稣的话语，你的本性必须改变，即使在重生前做了好事，善行也不会改变你的本性，你的本性是魔鬼的儿女。我告诉你，明白这个至关重要，行善不足以改变你的本性。你生来就是如此，我们生来都是罪人。以弗所书第二章说，我们本为可怒之子，和别人一样，因此我们里面有罪性，无论再怎么克制，再怎么努力改变，都无法改变罪性。第22节接着说，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，做了神的奴仆，就有成圣的果子。第20节中，做罪的奴仆是指在你重生之前就有了罪性，一切善行义举都不能改变你的罪性，你必须重生。这就是第20节所说的。接着第22节说，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，并不是说重生的你就不再犯罪，你仍会犯罪，但经文说的是，在你重生前，义行不会改变你的罪性。现在你重生了，你的罪行也不会改变你义的本性，用了完全相同的术语，只是叙述方向相反。第22节说，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，做了神的奴仆。神的仆人是指既然你重生了就脱离了罪，这是说基督徒就没有犯罪的能力吗？不，通过观察便可发现，即便是基督徒也仍会犯罪，仍有不足，但这些罪并不能改变我们义的本性，正如善行无法改变我们的罪性一样。你必须重生。让我翻到彼得前书一章23节，经文说，你们蒙了重生，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，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，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。还记得吗？耶稣对尼格底母说，你必须重生，必须从上而生，这是说你借着神话语这不朽坏的种子而重生。嗨，这太奇妙了，你知道吗？就像必须有种子种在女人的子宫里，孩子才能出生在世上。同样，你也必须让神的话语，这不朽坏的种子种在你心里，借此你才能重生。可能你不曾意识到，但我说的是事实。罗马书十章十七节说，可见信心是由听而来，听是由神的话而来。你是在听神的话，你正在听不朽坏的种子。如果你愿意接受并谦卑地说，我承认自己是罪人，我承认我需要耶稣，耶稣，我相信你为我的罪而死，现在我让你成为我生命的主。若你愿意接受我这番话的种子，你就会重生，从天国而生，不仅是心态的改变，也不是尝试改变行为举止，而是让心得改变。你会得到全新的心，一旦你接受，一旦你里面发生了改变，外在便会毫不费力的改变。你只要心里怎么想就会怎么做，若无重生的心，里面没有改变，那么无论如何努力克制行为，压制思想和情感等等，最终都会显露出里面的样子。但当你从上而生，当你重生，根据耶稣所说，他会改变你的心，现在你的行为便开始改变，因为你里面已经改变了。不是要从外到内改变，是由内而外的改变。 这才是真正的救赎。嗨，太棒了，在8岁时我得着了这一启示，我重生了，赞美神。这为我们接下来要讲的其他启示打开了大门。